同学们就会发现我的耳朵里有东西，然后就来问我说这是什么，我说这是蓝牙耳机，就是说哇你还偷偷戴耳机到学校，但是没有一个人想到那个是助听器。
瞒天过海。
对，
我能带着这些症状走到今天就真了不起，哎，确实很不错。所以我觉得在 ADHD 的世界里，每一天都是对我认知的一种重塑。我们可能忘记了那些挑战带来情绪，但每次的反思都是一种新的成长。我们应该记住那些瞬间，从中汲取力量，然后用新的认知去理解自己，用更落地的方法去应对生活的挑战。
旷野无边，人生无限。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
《跨野电波》。
哎，客厅，你这是怎么了？
哎呀，我最近 DDL 太多了，就是特别忙，然后没有休息好，状态非常差。我在看论文的时候，还有我上课的时候，我注意都没有办法集中。
哎，那其实我平常的时候注意力就不太集中，
这样吗？
哦，而且我还会有些拖延。然后最近我在网上冲浪的时候就看到了一个词
哦，什么词？
就是 ADHD。除了刚才说的注意力不集中之外，它还会有一些别的症状，比如说爱神游、时间感弱，还会容易迟到。
但其实除了说注意力集中不了之外，我最近我还感觉我会有一些短暂性的失聪。
哦，真的吗？
对，就是我一下子会听不到任何东西。然后那个时候我就在想，那些就是听力可能有一些问题的人，他们的生活，他们的世界是怎么样的，我就感觉不敢想。
哦，对啊，我也觉得。而且我也很想知道真正被确诊 ADHD 的人他们的生活会是怎么样。
是的，我也很好奇。这边稍微做一个补充吧，皮皮现在一直在提到的 ADHD 其实就是注意缺陷和多动障碍的一个缩写。其实正好呢，12月3号是国际残疾人日，然后我们学校最近我们的视听健康中心也有一个国际残障周的这样的一个活动，就是说他们打着一个 Design for All 的理念，为所有人设计嘛，然后安排了一系列的互动活动，帮助我们更好的了解这些所谓的残障人士，从而打造一个更加包容的校园文化环境。
哦，那听起来好赞。
嗯，
那都有些什么样的活动呢？
比方说他们去年其实就邀请到了畅销书《我听见这世界缤纷》的作者吴京，邀请他来线下和我们分享一下自己作为盲人的一些感受和经验。
哦，我看过他的书，超级感人。
嗯，
像中国的海伦凯勒一样。
我也觉得，然后我就其实特别期待这次国际残障周。然后其实在这个时间点呢，我们的旷野电波也邀请到了两位非常特别的嘉宾，弟弟和小田，他们会和我们分享一下自己在和ADHD 以及他们的听力问题共处的时候一些生活经验和故事。那么接下来就邀请我们的两位嘉宾来和大家打声招呼吧。
Hello 大家好。
嗨，大家好。
这两位嘉宾呢，像弟弟，他是在20岁的时候确诊了 ADHD， 但其实他个人是一个非常充满能量，生命力爆棚的这样的一个人。然后小田呢，他虽然在小学四年级的时候确诊了听力障碍，但其实他个人非常活泼开朗，觉得这并不是什么大问题。然后呢，他其实也和弟弟一样，也被确诊了 ADHD。然后我们首先就是你们是在哪一个时刻开始注意到自己有这样的一些感觉跟别人不太一样的瞬间呢？
就是一开始可能也是像你们一样，可能只在网上赛博确认，但并没有对这个东西有一个非常专业性的认知。但我是在学校里面听了当时学校有一个 disability 的残障周，有一位老师他也是从病友的身份来给我们进行了一次专业性的普及以及一些专业性的分享。然后我觉得他描述了一些相关的 ADHD 的病情和我自己是有很大一部分是重合的。和他进行相关的咨询以及学校里的一些专业的 well-being 的老师进行一些相关的咨询过后，然后他推荐我到一些专业的医院去进行就诊，然后我才逐渐和这个病产生一些具体的关系。
非常感谢咱们弟弟给我们的分享。那我们的小田呢？
就是可能爸爸妈妈发现我说话有点不清楚了，然后去医院检查，然后医生其实并没有发现有什么问题。然后我爹妈就是想到我小时候，他们就是发现闹钟叫不了我起床，然后我妈就说闹钟都这么吵，我都把它放到 那个客厅去了，我都觉得还听到那个滴答滴答声音，他就说、啊、为什么你听不到，我说我就是听不到啊，然后他说那我给你做个测试好了，然后他那个闹钟换来客厅里滴滴答答完全听不到，他拿到卧室里来我都听不到，
嗯，
他拿到床头柜上我说好像听到一点点，直接贴到我的耳朵边上，哦我听到闹钟，然后我妈说哎呀这孩子打扮呢，我得带你去趟医院，然后去医院了，那个医生当时直接给我挖上很大一坨，就是耳朵里面有叮咛，但是小孩都很正常嘛，就是孩子耳朵里面会有很多污垢物，
嗯嗯嗯，
出来之后呢，
俗话是耳屎嘛，
因为很多人其实听力损伤跟不是损伤，就是听力
是堵住了，其实是 OK
听不清是因为叮咛，他们家里人以为我好了，结果后面发现我还是听不清，就是接送我上下学的时候发现我坐在后座永远都听不清他讲话，我一定要、
嗯、
我妈开车说我一定要坐在主驾和副驾之间的那个地方，
哦那个小垫子，对，
一定要这样子撑那手趴在那才能听到我妈讲话，而且
天哪，
就在这种情况下也要让她重复两到三遍，然后我妈就真完蛋了，这小孩咋回事呀，然后我也忘了是什么时候吧，大概是小学三四五年级左右才真的是听力障碍缺失、
嗯、那好晚啊、嗯、
是呀，但是这个时候因为小学一二年级学拼音
对
啊，就听不清，然后或者说怎么样，反正就是所以也导致现在很多人其实都会问我说我是不是在戴牙套，对他们都说哎，你是在整牙吗，
对对，
而且大家会以为是隐形牙套，
但是我觉得其实你如果说是有听力障碍的话，但是感觉你讲话其实很清晰、
嗯、
对，就我真的感觉就是大家也只会怀疑说你可能只是在整牙，不会说你好像有什么障碍之类的，
怀疑倒是别的问题，
对对，
你是在戴牙套。
OK OK， 那刚才就是咱们的小田分享了自己非常非常细节的小时候就是有这样障碍给他自己带来生活不方便的经历，然后我想问一下刚才一直在发声噪声的弟弟同学，能不能分享一下自己小时候那种小故事给
经历，
对对对，
就是我要讲我是什么情况呢，就主要大致的表现还是说从小到大有一些注意力不集中啊，
嗯，
多动，这是 ADHD， 从它的名字上去解释最普遍两个现象，就是注意力不集中和多动，然后结合到从小到大的具体行为表现，可能就是看书写作业的时候就是比较的注意力不集中啊，或者不认真，然后其他影响到的话就有一些比如说情绪波动比较大，就可能从小到大一直会跟爸爸妈妈吵架打架什么跟在学校里面跟别的同学闹矛盾啊，我觉得可能这也是会有相应的影响的，因为 ADHD 其中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很难控制自己情绪，就是开心的时候会很开心，但是悲伤的时候又会很悲伤，就导致他整个情绪非常的极端，要不就很开心要么就很不开心，而且波动很大，然后条理性很差，
嗯嗯，
有经常丢三落四粗心大意的这种情况，
嗯，
就是可能就是这些各种因素形成的这么一个情况吧。
嗯，我觉得跟我的相似度还是有80%以上。
嗯，
那个想问的，
我
说到童年经历嘛，弟弟同学，你在幼儿园的时期午睡睡得着吗？
午睡经常迟到算吗？幼儿园？
那我也经常迟到。
是啊，是有算的。我幼儿园的时候也午睡也睡不着，然后那个老师骂了我半个小时，我才知道是骂我。
哎，所以就是弟弟小时候有没有受到过这种就是被老师骂的情况？因为多动就很顽皮啊。
经常啊，就幼儿园。
你就被骂免疫了是吗？
有一次迟到是因为在家里整理奥特曼的碟片，然后整理完了之后带到那个幼儿园还被老师没收了。反正经常这种新人幼儿园。
好的，我们接下来聊一聊就是在确诊的过程中是个怎么样的经历，就是大家可能去医院啊就做怎么样的一个测试，这种细节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就是首先就是刚刚提到的，可能就是如果去医院有一个官方的就诊的话，那个医生肯定是会问你一些你在相关来说权威一点，就是说会问你专业性来说，就是会问你12岁之前和12岁之后，比如说刚刚提到的注意不集中啊，或者多动啊，或者情绪，或者条理性这些内容，然后这些就是相关的医生想知道你的一些过往史的， 然后其实的话它更多还是会从病理学的角度以及行为学的角度来分来对给你进行一系列的测试，
嗯，
CPT 测试啊等等，或者脑电波一些测试，
嗯，
然后它会对你这些测试以及你过去一些行为进行回顾和评估，然后用较为专业的角度来给你诊断说你能不能真的诊断说患有 ADHD。 所以我觉得相对来说比网上你去做的那些问卷更加权威一点，
嗯，
大家如果真的好奇自己有没有 ADHD 或者比较担心自己有 ADHD、嗯、我觉得还是建议去比较官方的地方去检测一下，因为如果这样子有官方的人帮你权威的做的诊断，你也可以，如果你想治疗的话也可以更加有针对性治疗，如果你自己如果是在网上确诊，你可能也不知道应该怎么样去做能更好的调节一下自己的这种情况。
嗯，
有道理。那我想问一个我关心的，那如果我真的要去医院确诊的话贵吗？
其实相对来说价格还好，以我的经验来说，就可能如果你要做测试的话，一套流程下来可能也就五六百这样子。
那真不贵，那真不贵。
他说要2000多
啊？为什么？
五六百？
为什么？为什么？
其实这几百块钱就没有
嗯，那确实，
嗯，
因为有医疗
险，
啊啊，
其实也报不了多少，就是正常去。它就是一些测试而已，不是一些很昂贵的东西，因为它不涉及到一些比如说CT 啊这种价格，我觉得都是能接受的。而且现在国内很多地方都能测这个，因为网上是有这种表格，公益性的，他们专门分享哪些医院是能测这个，可以去查看一下。
嗯，好的。那我们的小田呢？
就我大概从小学四年级的时候就被带到我们家那边的一个应该是全国连锁的一个助听器的这个机构去做测试。
嗯，
我那个学年就大大小小一个每周都请假要跑到那个机构去，
嗯嗯，
做测试，然后干嘛，然后整个助听器这样流程做下来也走了有一两个多月了，然后就是一直要拿那个模具注射到耳朵里，注射到
是
因为要做贴合我耳膜的那个跟我耳
我懂我懂
够一模一样，
我懂我懂，
所以要就是那个做模具，然后这个做模具把这个橡皮泥之类的东西注射到我耳朵里面之后，就真的一点声音都听不到，我还以为我聋了。然后挤出来的就是我耳朵的形状，还得把它拉出来。
天哪，那你在带你的助听器的过程中，在日常生活中有没有什么不方便的地方呢？
倒也没有不方便。
真的吗？没有，一点都没有是吗？
因为助听器比较贵，就是它有入耳式和那个耳背式，然后可能现在我不知道吧，但是中老年人可能会戴耳背式的为主，但是我可能当时那个机构里的院长什么也考虑到说还小，
嗯
嗯，也考虑到是女孩子啊，这个自尊心还有别的问题，
嗯，
比如说确实那个进口的像我那个入耳式的会更好一点嘛，收音的情况，
嗯嗯，
综合考虑我还是选择了最高的那个叫什么维听，还有一个叫瑞声的，我应该选择的是维听，然后其实日常生活中也根本就看不出来我戴了助听器，
嗯嗯，
就是刚才听到。了解到小田是从小学四年级开始佩戴这个助听器，那在这之后比如说上学啊排队的时候，其他同学看到你戴了助听器会不会好奇啊？
会的，但是一般来说我被发现戴了这种小耳机的情况下都是在军训的时候，因为我们要向左看向右看，然后高中的时候不是必须得把头发拢起来或者扎起来，同学们就会发现我的耳朵里有东西，然后就来问我说这是什么，我说这是蓝牙耳机，就是说哇你还偷偷戴耳机到学校，但是没有一个人想到那个是助听器。
瞒天过海。
对，因为但是这种情况其实也瞒不了很久，因为我在寝室，因为我从初中开始就住校，然后里面难免会别人跟我讲话我就听不清，我就一定要让别人重复的情况，然后有时候晚上可能如果我家的助听器听不到别人讲话，或者说我自己发出了声响，可能也不能很好的保证说会不会影响到别人，所以我只能跟别人说就是我是有这种听力损伤的情况，
嗯，
我可能会听不清楚你们讲话，然后你们得就是要跟我重复一点或者怎么样，就是初中的时候是有这个心理，然后怕影响到别人，所以才会主动去跟别人讲，然后他们才知道哦，原来你听力不好。
嗯嗯，哎，我现在有个好奇，就是你在那个，因为你现在不是带助听器嘛，然后那你就是有没有一些辅助的，比如说药物能够帮助你恢复听力的，还是说你只能靠助听器？
没有，就是只能靠助听器，因为这个是不可逆。不过我有点好的，就是因为我不是小学就开始带助听器嘛，
啊、
我当时就是正常人的听力。也会有一定损伤，但是大部分来说是正常人这个听力损伤应该会控制在只有0到20分贝左右的损伤量，就是最大值可能是20，但是我当时已经达到了一个中度的，大概有50-60分贝的缺失。
嗯嗯，
不过在我戴了助听器2-3年、4-5年左右，我就是每年也会回去测听力，然后发现还恢复了大概10分贝左右的一个听力。
哦、
对，但是还是有损伤。不过就是说带助听器竟然给我听力稍微恢复了一丢丢，哎。
OK OK，
那就是还是有一点可逆的，可逆一点点。
但是我不清楚他们是什么情况，是我这个测试，这按理来说是不能，但是不知道就测试出误来说，我还真就是稍微恢复了这么点呗，只是有作为一个，
肯定是后者，肯定是后者。给自己一个良好的心理暗示。
Yes，
我们这边我们的弟弟已经开始发呆了，已经开始走神了。
问弟弟，
弟弟治疗的过程中，你服药的时候有没有什么感受？
我对药物这块没有很多的发言权，因为我对药物的服用不是很多，因为我服用药物之后还是有点每个人的
反应，对，
可能就会出现头晕胸闷的情况，所以我因为我对觉得对我可能。它主要是治疗对专注力的影响，目前对专注的需求也没有说需要提升那么大，或者说有非常非常严重的问题，所以
我们很需要，
觉得没有说能会导致非常严重的后果，所以日常生活中会比较发散，我想就发散了吧，因为我确实吃药还是不太舒服，所以我就还没有一直在有长期需要的这么一个经历。
对，那你治疗的主要是什么方式呢？
就通过其实只是说和他一起怎么样更加和谐的共存吧，也没有说刻意的。
OK，
哦，那小田，你在治疗的过程中有没有遇到过一些不太愉快的经历？
对对，
我不治疗，
就是不是说治疗过程中有什么那个不愉快，就是比如说确诊之后，可能跟大家讲述有这个病
啊，
就比如说老师的态度就很冷漠啊，觉得。他说这有什么关系啊，然后家长也觉得很质疑说
哦这好难受啊。
他说你小都给你测过你没有的呀，他说你不要再就看这种乱七八糟的东西了，就是 focus 当下就行了，不要找就是看就是自己有什么病什么病啊，然后可能就是朋友之间可能他们能接受这个事实，但他们很难以去共情，或者说甚至有就是医生的不信任，他觉得只是。他说他只是觉得你是为了谋取某种便利，然后才故意来这边就是来伪装自己有病，然后这个最后一点是让我觉得非常难受的一点，因为就是可能在我这边觉得大家觉得作为一个患者医生是最权威的地方，可能去找医生就是想获得一个治疗，或者说得到那边得到一个欣赏的慰藉，
对，
但是如果连医生都不信任，或者就觉得会非常的难受
啊，
好，很难抢电话问诊之后才能去线下，所以我当时已经跟他提前2次电话问诊之后，他让我去线下，最后线上，然后问诊之后他还说，觉得他说我现在愿意给你开这个确诊书，我觉得你还是怎么样怎么样，就觉得可能我是在装什么样的，他还不信任，所以那如果
他有啊，你说
如果我确实已经是为了谋取便利的话，那其实我得到确诊书这一步我就已经可以停止了，因为我已经可以依靠了这份确诊书去。说是谋取到我相应想要的一些便利了，但是我觉得过不去这口气，我又怒花了150电话问诊，因为那电话问诊需要150分钟嘛，我就怒花了150，然后就给他打电话，我说我听得太不舒服了，我说我明明就是有病，你为什么说我是装的呢？我就说，然后他说好吧，确实是真的有病。我说对呀、啊，我就是有病啊，不然我来看干嘛？我说我又不是，我只是碰巧发现有这个病，还能确实能获得一些我相应的理所应当的给到我的。
对对，
他不是说我是为了便利而来，说想要确诊这个东西，甚至说伪装我有病来获取这些便利，然后。说完之后那个医生也不能说道歉吧，他也知道了我的想法，然后我诉说之后也开心，就是也
畅通了很多。
150块买扭转这一生的错误观念。
他就是无差别的怀疑是吗？
没有，他就是不知道，他感觉觉得我是，因为我可能我确实问到了他一些相应的，我说能不能开个证明什么的，我也不知道，他可能是高耗能时间比较敏感
啊，也有可能
觉得可能他可能比较敏感，或者单纯觉得怎么样嘛，我也不知道，
可能是电话的原因，因为你到现在我坐车过去坐了一个半小时到他那边去了，他不仅怀疑，他说你 ADHD 应该没跑了，你去做测试吧，我看你还有 ASD， 我就
ASD 是什么？
ASD 是阿斯伯格，就是大家所说的自闭症。因为我是有时候会比如说目光飘忽，然后我之前就是也是因为 ADHD 情绪不好嘛，然后我就不想跟人讲话，就不想跟人交流，然后他就以为我有自闭症。
天啊，哎，我其实很好奇，就是小田，你有没有在自己在确诊的过程中有跟那个咱们弟弟一样的经历呢？就被别人质疑也好，或者说一些别的一些不愉快经历，就同学啊来自家人的那种。
我个人其实不太跟别人讲，我就是直接去找了我们学校 disability 的老师去说了，他说如果你有这个怀疑的话可以去医院看一下。医院去的时候医生也就是听了我的一些说法之后，他给我开了证明，就是很顺利的，就是
非常丝滑的一个过程。
ADHD， 然后我其实身边也有很多 ADHD， 包括我有个亲戚也是 ADHD 啊，所以我们就是大家都有很相似的症状都可以。其实我这个问题最大的是我爹妈，就是因为我跟他们说，他们知道我有 ADHD 引起的情绪原因，他们承认，因为这个是很显而易见的。ADHD 这件事情我爹妈本人也不以为然。跟他们说，我说我作业就是静不下心看啊，然后或者说我就是考试的时候干嘛的时候脑子一团乱，或者说我妈妈老是骂我说为什么你写作业的时候要边看视频边听歌，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种情况。
有，
还有人经常被说，他说你为什么不能专心呢，我说我就是不能专心啊，但是就是这么一个情况下我都确诊了，我就是我确诊全过程我都派在家庭里面。
对啊，
他也跟我说了就是确诊有注意力障碍，然后我爹妈说哎呀没关系啊无所谓啊，你也注意力不好呗。
哦，现在我们的弟弟在播客室内突然整理起了衣服，然后拿起了手机，看这个这么大的仗势是有什么话想说呀。
太有发言权了，但现在我已经我爸妈已经给我调教的太好。
哇塞。那么接下来请欣赏来自咱们弟弟的深情朗诵。
对待父母和亲戚要视具体情况而定，和那些真心愿意与你交流的好好聊，他们也许乐意倾听你的意见，而对那些喜欢指责教训人的人，根本就是吃多了闲着想要教育你的，只能尽快结束对话吧。你可以把冥顽不化的长辈理解为人们对自己知道的事情深信不疑，假如知道不多的话，这句话来自波西亚。那么所谓道不同不相为谋，沟通就无从谈起，志相同还会有量的差异，两个人的精神品质基本一致，灵魂内涵仍会有深浅宽窄之别，其沟通的深度和广度必然会限制在那比较浅窄的一方的水平上，共勉吧，解释不了就装了傻子。哎呦，我圆梦了，哎，好厉害啊。
真想做这个电台
主播了。
你真的很想做那种电台主播是吗？
为什么不加入广播站呢？
广播站吗？高中的时候可想参加了，因为我们学校没有这种广播的这种设备。话我肯定想报一下，我就说很爽啊，可以高中的时候就可以说话，而且可以放歌，我觉得很爽。
哎，那我其实很好奇，在我们学校除了说受到这种就比较明确的说让把你介绍到医院这种帮助，你还有没有就是因为我知道你的听力可能有点问题嘛，就是你有没有在这个方面接受到我们学校的一些帮助呢？
我们学校这个特别好，其实我当时去找到 Disability Center 的老师的时候，我的本意其实是想解决我的情绪和 ADHD 的问题，就我有拖延可能会对我的 attendance 或者我的
attendance 对
就是注意力不集中所以表现不好或者说别的什么情况，所以我是想得到这个帮助，但是其实我首先得到的帮助是我听力上的，就是我没有想象过就没有想到过我会得到这个方面的帮助，就是老师当时应该是直接联系了一个助听器的验配师到我们学校来帮我调。
哦，直接联系。
对，就是我们学校跟一个宁波的应该是也是助听器验配机构是有合作的。他就是 就跟我本人自己弄那个助听器一样，给我调了一副耳挂式的耳机。
啊，
他说这样是可以，就是学校里有提供一个麦克风，然后是蓝牙连接的。
我天哪！
对，跟那个助听器蓝牙连接之后，他说只要把这个麦克风给教授挂上了，
他
就直接传到我的耳朵里。然后我上课试了一下，发现真的非常清楚，
就是比你之前要清楚很多，是吗？
是的，而且我觉得很好玩，
而且就是专门用在课堂上。
对，它就是清晰到我就是有时候那个麦克风放在我自己进行一个 ASMR 的节奏。我天哪
，ASMR 确实那样做的。
我就老爱这样的搓搓。
你不是在 lecture？
我听到这个声音。
就是我想这样子，然后那个麦克风就
没有，是他自己听到，自己去做那个 ASMR。
但是，
哦，就你可以一直自己带着
啊，可以啊。
那你们如果说迟到了之后怎么办呢？
我一般都放桌上，老师来了那个声音就大了，
哦，好
了，那个声音也会放，就是至少帮我放大了
啊。
然后其实我在做你助听器的时候，就是可能只是帮我放大音量，但是就算我不给老师带，我放在桌上，我周围的同学讲话发言对我来说也很轻易
哦。
就因为我在自己助听器的话，可能旁边同学，我们有些同学不是爱声比较内向那种爱人吗？
对对，
点到他说话就是I think it is because I like it. 我就听不清，我就完蛋了。老师万一让我点评，或者说那个同学说了个观点，那我要说，或者说我想听别的同学观点，我根本就听不到。
那你可以跟他说
啊，
你可以跟他说我听不清啊。
就是，但是这样子我也是有时候比较社恐
啊。
我觉得助听器就是能帮到我这点，如果在学校给的助听器。
哎，那如果说你真的错过了你的课程，有没有什么回放之类的能够帮助你去巩固一下内容呢？
有的，
有的，
但没有人会去看。我就想说，大家上网课的时候都上吗？
我问一下你们，感觉
我会去，我会想要他有，但我不会去。最后的结果都是我不会，
就是我可以不看，但是你必须得有这种，
都得必须准备好，但我最后都不一定会用得上。
六，
好拽呀！
不是拽，就是可能有点。强迫症和完美主义
哦，这是确实完美主义。
就昨天我看电影看剧的时候，看到一半我就去搜，就私募股权和 IP， 因为我在看一部叫《继承之战》剧，我就看着很痛苦。因为首先我看剧的时候，就是看清每一个字，然后就是看英语的时候就更难受，因为看中文的话，我只要看见中文字，看英语是要看见翻译的，还要看见它的原字幕，就会很痛苦。而且我看到任何一个是不同的单词，我会去搜它还有什么其他的意思。然后比如说一些俚语的话，我会去搜它的用法是什么。我就看着剧，我可能占领很多思域。比如如果别人想跟我一起看电影的话，但是或者看剧的话，就非常非常痛苦。而且如果跟我看电影，如果他前面迟到，我就会非常的生气。
哎，可是，我觉得就是你虽然说注意力分散，而且花时间可能会很多，但是我觉得你有这样钻研的精神很好啊。
对，说从某些角度来说，确实也是好。就但是从，就是我的生活可能有一条主线任务，比如说我的主线任务现在是升到一个好的研究生啊，但是或者说是学习，但是我可能一直在做各种支线任务，做完这个支线任务，还有这个支线任务，我哪怕把所有支线任务做完了，那些做完支线任务可能又会演发出新的支线任务，但是我的主线任务根本就没有去碰它，就会真的，你怎么说呢？你也不能说自己完全没做东西吧，就是说从好角度来说，你也做了很多事情，但是从不好的角度来说，就是你真正该去做的东西，就是你根本没有去执行。
对对，
所以说对于整一个人的 overall 的 development 来说，还是不太好的。就比如说我高中的时候，就特别喜欢钻研，哎，别人都说老师说这个公式给告诉你，就是用吧，然后我就开始在那边推导，他的那些公式是非常难的。只不过高中的时候做的题就不管了，但是我还是会去推导，然后我就很痛苦。然后别人都在那边做作业，做的就是作业做完了，然后自己在那边推导，就导致我每次作业都做不完。完都交不上，然后有的时候我记得记忆最深刻的是当时物理学它反正有什么原子的东西，有个定律还是怎么样，把这个原子切开它会变成怎么样子，就变成两半。然后我当时研究，如果把原子切开的时候，我又切到了那个原子里面好像什么另外一个小的微什么微
中子还是什么，
对我要是切到那个怎么把那个微切成两半怎么办，然后就问物理老师，物理老师就是他都不敢相信我怎么能问出来这个问题。所以你就切下去就把它切成两半就好了，你为什么一定要考虑到你能切到那一半呢？就是然后他就哎，反正很
哦，
对，
他会有爆棚的好奇心。
哎，我其实有一点好奇，因为其实我也之前在高中的时候有过类似经历，但是我在后来去考虑这样的现象的时候，就是我可能会感觉一种保持在很忙的状态，但实际上我没有做我真的应该做的事情。我就会在想，你这样对这种支线和支线的支线这么好奇，是有一种在逃避的意思吗？还是就是你就是纯天然的那种好奇心？
也不能说有逃避吧，就是可能也是有逃避吧，就觉得做主线任务可能有困难吧，我觉得这是一点。但是很多情况下做支线的任务可能也会很痛苦，所以说我觉得可能逃避的因素不是很大。
OK OK，
这就是单纯的也不是说好奇，因为就不去做这些支线任务可能会导致我自己很痛苦，就是内心很痒，就是 有蚂蚁身上蚂蚁，
忍不住也想
去做，你不去做你就一直都会在想。
你也这样吗？
我也这样。你怎么发现的？真的，我刚才有好几个点，我就觉得同感，
我感觉
同感。
看着我，你这
尤其是就是比如说就是看电影，然后查到出现一个英语俚语，我就要去搜这个那个来源。
哦，我就无所谓。
然后就是我看论文的时候也这样，突然出现了一个什么单词，我就要搜它其他的意思，然后各种其他的意思。我真的有这种就是情
况。但你看论文应该很耗时间吧？
很耗时间，我一定要把就是很多很多的道理都就是弄明白。就是有的时候他可能只是提到了一小块相关的理论，然后主要这篇文章不是在讲那个，
嗯，
我也想去把那一块也搞清楚。哦，包括就如果说传播学的课上会提到很多那种理论哲学家嘛，
对对对，
我想把他们每个人的背景都了解清楚啊。
我觉得这个是求知欲，应该跟 ADHD 不太搭边，但是就是如果像他这样说的，就是因为你们啊，你网上不是会看到说那个视频吗？就是比如说你周六只是在家写论文，你突然想到说要去洗衣服，你洗衣服的路上看到说垃圾没倒，然后你去倒垃圾，垃圾倒到一半又看到说洗碗，然后你又放下垃圾洗碗，然后洗完碗回来看到垃圾在那里，你说你要倒垃圾，然后你垃圾放了之后突然想我要听歌，然后我要去听歌，听完歌之后你在想，哎，我刚才干嘛来着？哦，然后我要吃东西，然后去吃东西的时候突然觉得这个歌不好听，我现在干嘛？我要跳舞完发现我还要叠衣服，叠完衣服之后发现，哎，我是不是要写论文回来看一看，写到论文的时候突然发现，这个天黑了，我好像把衣服收回来，是这样子一种很杂乱的。
就是你的经历吗？
就是我之前很严重的时候其实是这样类似的。
OK，
这个其实是在复述就是网上国外一些博主国外
分享的那些经历。
对，然后我当时看的时候都天哪，这不我本人吗？
哦，那所以我那个弟弟其实是不一样吧，就是你还是会把每件事情做完，因为你不是有完美主义吗？
这种也会有吧，但我
也会有，
应该也会有这种情况。我是分情况吧，就有的时候严重的时候可能对某一件事情很执着的时候，那我可能不会让任何事情来影响到我。因为我前两天就是从上周开始，我在研究我的 HomePod 为什么连不上手机，然后我就研究了两周，就是根本课都没去上。然后
你研究什么？
我的 HomePod 为什么连不上我的手机？然后睡前就是也在研究这个，然后也在网上搜资料，然后我又不是专业搞这个的，我就很痛苦啊。就是我搞不到，我也没找到那个专业点，我就发小红书啊，然后网上找资料，反正两周课也没上，天天研究这个。后来我终于研究出来了。是那个学校里的网络有问题，然后我就开始研究，那我应该怎么样破解这个问题？我应该装个路由器，然后路由器学校里又装不了路由器，我就研究怎么装路由器。我又花了一周的时间，天天的研究这个路由器问题，每天都弄到凌晨三四点，然后找网上的人、专业的人来给那种花钱啊，或者怎么样的。最后终于解决了，我靠，太爽了！那个时候就是，就怎么说呢？就是很痛苦。
好典型的，
就是虽然痛苦，但其实我听起来，我觉得我还蛮佩服你这种，就是去钻研精神。
所以说，对 ADHD， 我觉得更多还是兴趣导向。可能你对雅思就没什么兴趣，你可能就主线任务你没什么兴趣，你就不会想要着急做。你这东西可能说很痛苦，但是你可能多少还是有点兴趣在里面的，或者你急需想要解决这个问题。比如说我的核心的根本底层的问题，就是我想连上我的 HomePod， 我就非常想去解决它。
嗯，
我有这个问题。现在
反正你敢他感兴趣啥，还是一定要把那个做。
哇，那你突然引起的兴趣也不会有三分钟热度吗？
不会，就是我如果这个问题解决不了，我就会选那个
要解决问题吧。但是我觉得你说这个三分钟热度，我感觉作为 ADHD 我还挺明显的。
就是很强迫吧，就感觉更多还是强迫症的一种现象吧，
就很强迫。
这种强迫思维就对你的生活真的没有一点点好处嘛？又感觉听起来你是在向抱怨。
好，没好处的话就可以讲到，那有些事情确实觉得自己会比较有专业精神，那导致我这么多东西可能我就是可能像黄磊老师一样，样样通样松，但是样样通样松过程中，我觉得起码我对有些东西起码还是稍微通了一点。那我以后做一些比如说 general 的事情来说，我可能就是可能说我去更加全面发展，
对全才
team 里面可能我自己专业的这种经历让我可能对比如说电脑的知识有一些了解啊，我可能不是说我像 IT 那么的了解，但我可能说一些简单的东西之后，我可以站出来说，哎，我会做这个东西。所以说总体来说我觉得肯定也是会有好处的，只不过确实我需要经历这个过程中的痛苦。
OK OK， 哎，就是我有听说过弟弟有非常漂亮的一些实习经历，对吗？所以我想知道，就是你的这样子的一个，就是钻研精神也好，或者是别的其他性格，有没有帮助你在实习过程中有一个比较好的表现呢？
嗯，
这怎么说呢？首先在投递简历的情况下吧，我觉得就刚刚讲到这种强迫的，这我觉得其实也是一种表现，因为就是我会看到一个简历就会去投，因为我觉得 HRD 可能对于某些困难的东西都是他的认知程度会相对来说低一点，
嗯，
普通人觉得这个任务的时间会花多少，或者说困难程度有多少，他们会有明确的相对明确的一个认识，
对对，
或者他们就无法去判断说这个东西要花费多少时间，也就是这个东西的难度程度是多大。怎么说呢，就是没有一个很正确的概念去判定它的难度。
嗯，
比如说投递实习的时候，我会看到很多岗位，我觉得诶这个东西还挺适合我的，就是我的思维很发散，我觉得兴趣很广泛，我觉得诶这个岗位很适合我，诶这个公司也觉得很适合我，所以导致可能大家很明确的自己到底想要做什么。我觉得可能对我自己的问题来最大问题来说，我并不明确自己想要做什么，这种不明确并不是说我不知道自己该干什么，而是觉得我觉得自己什么都能干。
嗯嗯，
到底干什么，就是所以我会投递很多的简历，可能我这个暑假去找实习的时候，我投了几百个公司啊，或者先简历或者几百个公司，就会
哇塞
很多很多东西，然后把专业面试很多次啊，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的。所以我觉得一点具体可能是个又是好事又是坏事吧。
嗯，
但是好事我们再说它也好的优点呢，可能在一些创造性的工作里面，你会有比如说做 marketing 的时候，你会有更多一些好的点吧。
嗯嗯，
非常创造性的能够想出来，我觉得这样子其实比如说 HRD 的人可以适合去做一些发散性的内容，去做一些自由职业，去做一些有可以体现自己创造性的工作，然后找到自己的舒适的一个工作环境和氛围去进行产出，然后我觉得这样子可能是更加适合发挥 ADHD 的一些优势，然后更加好的去减少的一些 ADHD 可能带来的一些相应的坏的影响，然后就是这样子我觉得是比较好。
所以你之后的职业发展呢，是有想要往这种发散型创意型类型的职业走吗？
我觉得可能吧，但我的梦想还是做个自由职业，就是
自由职业
也可以这样子，但是我觉得是没有任何人束缚我。哎，我今天想来电台，哎，我来电台了。明天我想去办公室了，哎，我去办公室了。然后今天我想什么都不干，我就什么都不干，就是想干嘛就干嘛。
每个 ADHD 的梦想层面，
这但我觉得是所有人的梦想，
所有人，
我也
所有人，就不工作是所有人的梦想吧。
哎，就确实有些人他们蛮喜欢这种类似于体制内那种按部就班的生活，我觉得这个还是真的看人。
嗯 ，ADHD 肯定不会喜欢，就是
对对。所以说，咱们的小田有相关的经历吗？就是你能发觉到他可能帮助你在学习也好，或者是在实习过程中，你好像发现 ADHD 他也给你带来一些帮助和好处，有吗？
其实我是有那个 multiple task serving 的，就是多任务处理，就是我有点像那种八爪鱼，我会同时干很多很多的事情。可能 ADHD 有个比较典型也是这样子吧。然后我看论文，我们不是这个学期有四篇论文，
对对，要写。
弟弟说，我说我写论文就是每个论文十分钟，每个论文十分钟，而且我会不停的轮歇的看那个论文。
哎，但是我觉得，如果你每个十分钟你都能保持专注的话，其实这样子切换还能够提高你的工作效率。
其实是不太能，但是我就是也处在这个，因为我真的没有那么严重，就你导致虽然有这种症状，但是就是其实也还好，就像你说的，反而能给我提高效率，就因为四个都
对。你知道让我想到就是有一些成功学书，他会讲你时间管理嘛，就是让你怎么工作保持高效，他就有说番茄时钟法。然后那个番茄时钟常规来说是25分钟，但你其实可以根据你自己需求，你自己的注意力时间长短去定，然后就有10分钟的。然后就你就很像那种十分钟一个
一
个
一个番茄，
对对，
有点像。但是其实我就是感觉 ADHD 也挺多变的，因为有时候我感觉25分钟
很多变，
就很不适合我吧，所以我其实不太喜欢番茄钟，就可能像你说的，我可能就是只有5分钟、10分钟，或者3分钟的这个专注度，我后面就坚持不下去，所以我就只能换。而且，其实我在做论文的时候，我经常会聊天啊、听歌啊，就直接把精力分散掉。就是我很久原来我没在干事情，然后我就只能回来写论文。我真是可能有一个下午做，从早做到晚，然后突然想起来我没有写论文，原来我没有在写论文。
所以说状态会特别不稳定嘛，就是你没点
心。但是我目前其实就是还好吧，就是像你说的，可能10分钟反而会提高效率。
对对，
比较严重的时候，我是真的就是怎么看都看不进去，会有 什么阅读障碍之类的。是我也考雅思，但是我那个机考分只有前几天才临时爆破的，嗯，到同样的分数，因为我前面就是根本就看不进。
看不进。 OK OK， 哎，我有个好奇，就是你们在治疗的过程中，因为我们都知道治疗它不可能是我吃药或者是我接受什么样的一些训练也好，我就马上能好，就而且好得很平稳，就是你们有没有这样波动的过程？
我是有的，但是可能我个人有这个正念训练还有别的各种，因为我是
正念
是有意识在关注这个情况，并是花了很大劲去修正它的，所以我是在感觉有在慢慢变好。因为我跟我们学校那个 disability 老师对接，他知道我大一大二的时候，每次他来问我说你论文写啥呀，我说没开始。他说写在那还有一周你没有写，我说没写啊，但是我三天能写完。他说你不可以这样。但是我这个年纪他来问我的时候，我说好多，我就是从前两周六已经开始就是都在写，你让自己 push 好起来。
对对，
感觉比药有用哎，这些正念的。
我
对
要个人很努力的去这个
纠正，
对，
就有意识
好一点，对，有意识的去针对的是训练什么的。因为我当时有个很搞笑，就是我 ADHD 挺影响我的，然后去我们学校那个心理咨询那边，他们说要不要借你一本 ADHD 的书。他们说那个归还时间是两周之后。
你看得进吗？
没看，真的赶deadline一样的看完之后，他们说我们是五点钟下班哦，我说好，我还过来，结果诶五点三十二分他们下班了，我没还上书，第二天又没还上。
还在拖延。
就是纯拖延，真是拖延，前面要看两个礼拜看不完，最后两天疯狂赶。
天。
那经过了刚才大家都谈到的一些确诊的过程以及一些有趣的经历，我想问问大家对自己的这些经历有什么看法吗？
就
感想想要分享的吗？
对，就回顾这个过程。
对于听力问题，其实我还真挺乐观的，因为我感觉世界对我来说，有时候这个那个噪音反而不会吵到我啊，就是因为很多人会说啊，你有缺陷或者是怎么样，你会不会觉得哦很自卑，你跟别人不一样？然后其实我小时候所有人都在担心我这个问题，我说很好啊，这样子我这个晚自习什么别人也吵不到我。
的甜盘，
直接摘掉，我直接听不到。晚上老师还给别人打小报告，说老师在讲话，是不是老师打呼噜，我睡不着，我就没有这个问题。
哦，好方便。
然后这也。ADHD 的话，其实我觉得确诊了反而对我是一个解脱，因为如果不确诊的话，我就不知道其实我很多问题都是 ADHD 导致的。拖延啊，或者说完全集中不了精力啊，或者说我就是 handle 不了很多事情，包括我学业上那些对我个人来说不是很满意的那种，其实都是 ADHD 导致的。但是确诊了之后反而就会觉得就是原来我没有说那么差劲，就是有因可循的。这个确诊了之后也有更多方法，也有很多病友嘛，大家也会在探讨怎么样的方法能让你就是摆脱 ADHD 的影响。对，会有很多人对到这个方法，包括老师不是也会给我那种 ADHD 的书嘛，里面有很多很多建议，然后就去不停的收取这些知识，就是让自己变得越来越好。然后就是像弟弟说的那样，能跟 ADHD 共处，甚至说能发挥出这个病可能有的特点。
对对，就是其实 ADHD 的那些特征，有时候你注意力分散，它可能它的好处就是一个发散性的思维。对对对，
思维反而就是有时候可能会让你关注到更多东西，或者像弟弟那样子，
好，
全方位解决，
就是做一个全才，
做一个黄磊，
做一个黄磊。
我觉得感想才是确诊最大的意义。
对对，那我们的弟弟主播现在是有什么想要在我们节目最后补充一下的吗？
说一下我讲两句啊。这个大家都觉得 ADHD 是个时髦病，包括我前两天还看到抖音上有个博主叫4566，他在留学的时候突然遇到老师，然后老师刚好在问他一个问题，他们刚刚认识，然后跟老师聊了一句，就说哎，老师你是 lesbian 吗？然后那个老师就觉得很被冒犯。其实我觉得这个问题确实就是并不是说这种现象就能确认你是 ADHD， 我觉得 ADHD 可能就会有这种现象，因为很多话都会脱口而出，就是导致在人际关系里面可能会说出一些不可逆的话，或者不可对别人造成一些不可逆的伤害。我觉得这可能就是因为 ADHD 首先可能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或者控制不住自己想说话，以及可能对这些人际关系的一些 认知啊，或者他对自己说出一些话的影响力，可能认识不是那么清楚，
对对，
导致一些不好的影响。
嗯嗯，
包括大家可能觉得 ADHD 是一个时髦病啊什么的，所以我刚刚也讲到，建议大家还是去官方的权威医院进行就诊，因为现在毕竟是一个短视频的时代，可能大家都会有一些注意不集中啊怎么样的情况，所以
嗯嗯，
如果大家真的想去 take it seriously 的话，还是可以建议到官方地方去
进行权威诊断。
对，因为毕竟其实这个患病率也不是说很低，可能十个人里面就有一个人是ADHD 患者，甚至说二十个人里面是一个人是 ADHD 患者，所以大家不要觉得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也不要说这是一个跟自己无关的问题，反正如果确实觉得有问题，还是去建议去核查一下。然后其次呢，我就觉得我自己这么一个治疗过程来说，因为我刚刚也提到吃药可能对我自己来说没有什么用，
对，
而且并不是说吃药就能药到病除了，因为这是一个病理性的症状，然后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需要去有一些行为疗法，然后自己去接受这个问题，自己去医治这个问题，然后最后再自己慢慢的康复。因为既然我们改变不了这些病理学的原因，我们所能做的就是去努力的去调节自己的大脑一些认知，去调节我们的行为。
嗯，
具体的客观分析来说，就是我们知道自己有 ADHD 之后，我们来分析那我们为什么会做出这样子的行为，然后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行为，用 ADHD 来解释，但用 ADHD 来解释这样的行为并不是帮我们去找一些开脱的借口，而是说帮助我们更好去理解这种行为，然后来帮助我们改善这些行为。相反，确诊之后也不要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严重的问题，要觉得反而可能对我来说，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提升自己的机会，因为我毕竟之前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可能就是问题出现了就是有点比如说时间管理能力不行啊，或者说自己单纯很皮啊，或者说自己单纯可能自己说了可能就觉得自己是不上进的人啊，
对对，
所以说这反而这是个好事情，让你自己知道到底问题出在哪里，而不是说帮自己找借口，而是说知道问题在哪里之后可以有更有针对性的去调节了。
嗯，
而且刚刚说到可能 ADHD 啊，我刚刚帮你说了，可能还是想补充一下 ADHD 可能还会有很多的并发症，包括说像抑郁症，大家都知道抑郁症啊，或者说严重你们可能会有双向，或者说强迫症比如可能一些完美主义啊或者什么，这些都是 ADHD 会有的一些并发症，所以可能大家有这种情况混合的时候，其实也是一个比较正常的行为。
嗯，
所以可能对我来说现在 ADHD 更多严重的话可能总在注意力，可能就是注意力不集中和强迫症症状，就现在多动已经稍微还会有，但是可能不是很影响到我现在的生活，因为可能也影响过，目前这个状态不是很影响了，之前就是影响过，包括之前提到的小时候出那种意外，或者说之前那个前两年出车祸什么的，也会有这种细微上的影响，但可能最近已经稍微好多了。
嗯嗯，
所以更多的还是强迫症和
完美主义，
对，也注意力这种。然后可能我觉得这么多说下来，我觉得可能强迫症的话，我觉得会和就是我可以把它理解成为精神疾病中的癌症，就是它其实就是比精神分裂还要可怕、好难过，因为它没有任何的药能去治理它。就是你说它严重，也可以说很严重；你说它不严重，也可以不严重。所以导致它就一直像一个癌症一样缠着你，你永远无法绕开。但是怎么说呢，所以就只能说更重要的还是说如何你和既然你无法消除它，那就是说你怎么样更好的去和它共存吧。
嗯，
然后我自己还想最后再说两句。
嗯嗯，
我最近听到一个 ADHD 博主说，他说他早上起来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跟自己说我能带着这些症状走到今天就真了不起，确实很不错。所以我觉得在 ADHD 的世界里，每一天都是对我认知的一种重塑，我们可能忘记了那些挑战带来的情绪，但每次的反思都是一种新的成长，我们应该记住那些瞬间，从中汲取力量，然后用新的认知去理解自己，用更落地的方法去应对生活的挑战。
嗯嗯，
对，因为精神疾病的好转就是很奇怪，可能有的时候一些莫名的生活的体验就能治愈到你，你有的时候非常难受，可能你突然听到一种很好听的歌，看到夕阳，你就会很开心，你的病就会，你的状态就会一点点的好转。生活就是这样一直走着，也没有办法。我觉得这些都是我自己的想法里面总结出来的，也没有什么非常科学的依据，但是我还是希望可能能这些经验能够帮到大家。
嗯，说的真好，
我说的太好了，
谢谢。
好，那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就到这里结束了。非常高兴能够请到两位来分享自己的一些经验。就我其实个人不太想要说去把它称作一种社会上可能会定义的残障这种概念，因为我觉得可能大家只是有一些 不寻常，对吧？然后我们大家就是通过可能像 ADHD 诊断能够用一个新的视角去理解自己，然后像刚才我们第一主播说的用更落地的方法去解决我们的问题，然后通过对自己有更全面的认知呢，能够更好的发挥自己的长处，然后解决自己缺点。好，非常感谢两位今天能够跟我们分享这么多。那么各位感兴趣听众呢，欢迎在评论区内跟我们分享自己的看法。那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就到这里结束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拜拜。